第二十二集，
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族，不滥收一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这些露营兵把露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主要收淳朴的农民，而且呢是山农。因为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广汉，水乡之民多浮华，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捉捕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族，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呢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合，贻误军纪，臣等义军其管带之源，文职多择取士身，武职多拔取莫辩，有素昔之恩义，无军营之气息。文与武合，水与陆合，兵与勇合，将与卒合，全军两万人，即如家人骨肉之连为一体，而无先界嫌隙之生于其间。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太平军呢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呢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果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空总，但是他们呢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敬重，凡文罗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呢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很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塞尚阿深有感触。他说，粤西古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角，此古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营万，固结其间，一经入会从逆，折皆敏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已。那么时人呢对于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说武昌记事中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莫佑，所谋遂意，铸币赴汤蹈火，在所不顾。金陵记事则说，其胆皆颇，心多入魔，目直视若弹迷者，视死如归，赤身扑敌。那么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啊。 在曾国藩创立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变专事良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宜钱矣，是以金多则奋勇以赴，力尽则冷落受散。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两个部分。那所谓训呢，就是训化，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前面咱们说了，他呢每逢三号八号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呢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那为了达到效果，他也确实是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即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变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管云说法典顽石之头，以成玉以苦口抵杜鹃之血。曾国藩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了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欲盖感动一二，既其不饶百姓，以血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变漫无纪律之态。那么除了宣讲之外呢，曾国藩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个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爱民歌就说道，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军事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那么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福就说，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重视。他自己12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那么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的基础。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呢并不太高，那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单反苦，精心苦思。他呢，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 更无情的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的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那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一零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呢，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之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遇苦而遇民，则是他的切身体会。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靖港小错，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按理说，这是曾国藩交出来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他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先休息几天再说。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洋洋，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疾，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严厉整顿。他住在长沙城外庙高峰上，总结战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决定对湘军来一次太旧换新。那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陆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就是急而复溃，溃而复急。就是说敌人一来呢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呢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呢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呢越没有战斗力。曾国藩决定改掉露营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作战守在勇敢。湘潭之战为什么能胜利？那是因为塔奇布是一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逃脱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湘乡知县朱孙仪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之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的时候，他最小的弟弟曾国宝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意图能够建功立业。但是呢，曾国宝这一支军队在战争之中表现不太好，也在备才之列，被曾国藩赶回了家乡。 曾国宝回到家乡之后，感觉没脸见人，几年是闭门深居，足不出户。那么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17000人一下子只剩下了5000人。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之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奇布部、罗泽南部、彭玉林部、杨载福部因此是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1000人以上。那么从此之后呢，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了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须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那么这样一来呢，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志，则上下相为，欲立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曾国藩高明的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就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是曾国藩的通过制度使他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的休整，修好战争中受损的战船。咸丰四年1854年的6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市再次出发，攻向湖北。北上的第一道关口就是湖南湖北交界的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营。太平军水师船舰当中大多数都是没收来的商船，本非呢不是为战争所造，运转不灵。湘军水师呢则装备明显占优，特别是西洋大炮威力惊人。首战交锋，太平军是大败而归，损失船舶100余只。那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岳州，退守成陵矶要塞。湘军乘胜追击，7月18日，塔奇布率军首先赶到成陵矶，双方展开大战。成陵矶由太平军的名将曾天养驻扎。塔奇布是湘军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仍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那么年已60的曾天养呢，也是太平军的著名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那么这一仗呢，短兵相接，因此是打得异常激烈啊。战争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释放火箭压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气焰。曾天养一看大怒，亲自来到第一线。那么当他在湘军阵营之中发现塔奇布之后，大喊一声，匹马持矛是冲入敌阵，直刺塔奇布。塔奇布急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伤了塔奇布的坐骑，但是塔奇布的亲兵抓住机会刺伤曾天养，令他马绝人倒，被湘军士兵是乱刀杀死。曾天养的战死 对太平军的打击很大，太平军顿时是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志与湘军争锋。湘军呢，则是一鼓作气，塔吉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将太平军七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13座。太平军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成陵矶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陆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是直抵武昌城下。曾国藩对此呢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之中说，当初创办水师之时，曾经想尽办法研究怎么挡住敌方射来的炮弹，尝试了多种方法，甚至将竹皮、湿棉絮、生牛皮、头发数层压在一起，做成钢柔牌，都没效果。那么后来呢，杨载福等人干脆将牛皮等物摒弃不用，只以血肉之躯直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湘帅直立船头，直前无所回避。可见湘军初起时的生猛和勇悍呢。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必须从争夺武汉下手。那么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呢全力谋取此城。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民，